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说到原生家庭对人的深远影响，有人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不知朋友，你的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是怎样的影响呢？回想唐曼我的前半生，可以说是在极力的挣脱原生家庭的束缚中苦苦挣扎。为了逃离充满战争伤害的家庭环境，我努力读书，去外地打拼，以为离得越远越好。但无论怎么逃，都仿佛摆脱不了早已从原生家庭继承的怒气、争吵这些习惯性的记号。加上虽然渴望爱，却无从也无力获得爱，这样的过程中逐渐疯长成的冷漠消极个性，我也差点在绝望中亲手毁灭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但意想不到的是，上帝的福音居然临到这个毫无希望可言的原生家庭。我亲眼目睹濒临破碎的家如何被神的爱医治缝合，看到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可以苦尽甘来。随后我的母亲用了10年时间为我祷告，向我传福音。当我接受这份宝贵的救恩后，越来越体会到人生先苦后甜的滋味。对我和我的原生家庭来说，认识主后的余生每天都是幸运的。亲爱的朋友，愿你的生命也能开启永远的治愈之路。让我们随着梁天禄的播讲一起收听麦金牧师今天分享的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27章的1到43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之前，我们已经查考过前两次的争斗。第一次争斗记载在创世纪的25章22到23节。他们在利百家的腹中争先恐后，看谁最快出母腹。第二次争斗呢，记载在创世纪的25章27到34节，是关于长子的名分。在这里，创世纪27章1到43节记载了雅各和以扫第三次的争斗，是关乎父亲的祝福。以撒吩咐以扫预备美味儿拿给他吃，好让他在去世之前为以扫祝福。利百加也听到了这番话，他趁着以扫出去打猎的时候，就去找他所偏爱的小儿子雅各，把以撒的打算告诉给他。利百加吩咐雅各 到羊圈中拿两只肥山羊羔来，让他照着以撒的口味做成美味，好让以撒为雅各祝福。雅各指出，母亲这个计谋有破绽行不通，因为他皮光肉滑，父亲一摸就知道他不是全身长毛的哥哥以扫。利百加胸有成竹，早就想好了对策。他除了努力的下厨做饭之外，还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把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第二，他用刚被宰杀的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是没有毛发的地方。在利百加的帮助之下，雅各就成功骗取了以撒的祝福。以撒对雅各的祝福包括了三方面。第一，他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第二，他将会获得许多出产，因为有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这两样东西是丰富出产的先决条件。第三，在人际关系的层面，多人会向他臣服，他会胜过他的兄弟，以及对他好的人会蒙福，对他不好的就会受到咒诅。以扫打猎回来，发现雅各呢已经骗取了父亲的祝福，他感到非常难过，他痛恨弟弟雅各，并且计划杀了他。利百加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就想办法要救雅各。他吩咐雅各到舅父拉班家去暂住，直到以扫的怒气消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27章剩下的部分。《创世纪》27章44到45节记载说，利百加继续对雅各说，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好，请注意，利百加在这里说准备送走雅各，让他在拉班家住些日子。在英文圣经翻译是住几天，这几天却延长至20年，期间利百加也去世了，他永远不会再见到他爱的孩子，他的宠儿，他所疼爱的儿子了。创世纪27章第46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利百加一方面打发爱子雅各离开，而另一方面她向丈夫以撒投诉，赫人的女子让她感到非常的厌烦，她不希望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虽然利百加没有说赫人的女子是指谁，但是我们都知道是指以扫的妻子，以撒也知道这一点。以扫和雅各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对神的信心不足，而且缺乏耐心。利百加早就听到神的安排，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他对神缺乏信心，于是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以为啊天衣无缝，结果把家庭都弄得分裂了，雅各还要逃命，最后雅各不能再见到母亲利百加的面，这是何等的悲哀呢？如果我们自我省察，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像利百加一样，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没有耐心，常常自以为是，自作主张，没有完全把生命交托给神。今天研读了这一部分内容之后，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这一门信心的功课了。人被塑造出来的性格往往跟原生家庭密不可分。本章特别讲述以撒一家四口人的亲子关系。经文中反复用到的称谓包括我儿、你父亲、我父亲、他母亲、你哥哥、你弟兄、你弟弟、大儿子、小儿子、你母亲的儿子、你的儿子、你的长子，这是圣经中用到称谓最多的一章经文。可是这是一个不健康的家庭， 一家四口各怀鬼胎，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愚蠢付上了代价。母亲利百加联合儿子欺骗丈夫，设计以恶成善。虽然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却也一日之间失去了两个儿子。哥哥姨嫂轻看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点食物就卖掉属灵的福分，以后呢，却又想偷偷的给拿回来，显示他的心胸并不比弟弟更加光明磊落。父亲以撒故意不顺从神的定旨，大的要服侍小的，还刻意的瞒着妻子要为长子以扫来祝福。结果以撒被妻子设计，被雅各欺骗，被以扫埋怨，自己愁苦而死。他的肉眼昏花，连属灵眼睛也糊涂了。弟弟雅各明知欺哄父亲会招致咒诅，仍然跟母亲联手来欺负骗凶，结果被迫离开温暖的家，一个家就这样散了。你爱你的家人吗？家应当是人间天堂，情感堡垒，可是不少人被至亲伤害的最深，落寞一生，无力爬起。我们应当抓紧机会好好的爱家人，任何言行都要出自人性的光明面，触动他人最高贵的情操。愿神的爱临到每一个家庭。好，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第27章的研读和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的第28章的内容了。在这一章，我们会看到雅各离开家园来到伯特利。在这里，神向他显现，确立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创世纪28章第一节记载，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综合旧约里，我们发现神不愿意属神或者是敬虔的人迎娶不属神或者是不敬虔的人。比如大家应该还记得创世纪第6章记载说，人类的罪恶越发猖獗，尤其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女结合。这个罪已经发展到一个让神觉得必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的地步，结果酿成洪水的审判，只有一人挪亚及其一家八口人存活下来。信徒与非信徒结婚，常常导致信徒偏离神的道。我这样讲是一个提醒，我意识到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年轻人不大喜欢听老传道人意见的时期，他们质疑老传道人对于婚姻啊什么都不懂。有一位从事婚姻辅导多年的老传道人曾经这样告诫年轻的未婚信徒，他说，年轻人，如果你正准备和一位不信主的人结婚的话，我劝你三思。如果婚前你都不能带领对方归信主耶稣，婚后你同样也是不能的。这位老传道人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基于他多年来对众多年轻夫妇的辅导与研究。神禁止信神的人跟不信神的人结婚，因为这段婚姻常常带来悲哀。那位老传道人说，在他所研究过的数以百计的个案中，没有一个是成功幸福的。神已经漠视圣经的作者清楚写下，信主的与不信主的不能结合。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6章14节记载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节经文普遍用来作为根据。新约直接地告诉基督徒，信主和不信主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你跟一个不信的人同坐在一个平台上，不可能美满幸福的。有些人或许会因为这句话来批评我，但是这是圣经所记载的真理，是不可以磨灭的。你如果坚持要跟不信主的人通婚，那么你就是选择了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是神严厉禁止的。 创世纪28:2-4记载说，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很明显，以撒明白神把祝福赐给了亚伯拉罕，并传递给了他，而他要把这个祝福传给他的儿子雅各。以撒同意利百加的看法，所以他吩咐雅各前往外祖父家，在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雅各听从了父亲的吩咐，就出发往巴旦亚兰去了。创世纪28:5记载，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假如你要给这个家庭一个国籍的话，你会说他们是叙利亚人，因为圣经是这样称呼他们。有时候有人会问，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吗？他是以色列人吗？不是的，实际上他不是。当时以色列人并不存在，直到雅各改名为以色列。雅各12儿子便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族是从亚伯拉罕而来，他是以色列族之父。但你可能不会称亚伯拉罕为米甸人，然而他也是米甸人之父。创世纪28:6-9记载说，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百约的妹子。当我说我们已经读完以实玛利的后代，恐怕有人会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圣经不会再详细地讲述他的后代了。不过当他的后代跟以撒的后代相遇时，他的后裔便会被提及。比如这里说，以扫出去迎娶以实玛利的女儿，以为这样做呢，便会讨他父亲以撒喜欢。你看，以扫是何等缺乏属灵的智慧呢？其实，以实玛利人和迦南人或者是非利士人都是同样不敬畏神的。创世纪28:10-11记载，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他现在到了一个叫伯特利的地方，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居所，稍后呢我们会了解原因。伯特利是距离耶路撒冷以北30公里的地方，而雅各离开的那个家位于距离耶路撒冷以南40-50公里的地方。这表示雅各离家第一天已经走了至少60公里的路程。你看雅各，他真的是非常急于要远离以扫，他希望离他越远越好。不过他离开以扫越远，他离开自己的家乡便更远了。雅各那天晚上有什么感觉呢？看来他是非常孤单落寞，这是肯定的。他大概是很想家。按照圣经的记载，这是他离开家乡的第一个晚上。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离开家的那个晚上吗？麦基牧师离家的第一个晚上是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到一个农庄去，那是第一次离家。而且在外过夜，心里是多么的兴奋呢！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和同学们玩捉迷藏、摘果子和钓鱼。那天晚上，他们吃了一顿味道很好的晚餐，是美好的田园晚餐。然后，老师还给他们讲故事。 不过开心过后，到晚上睡觉时就开始想家了。童年时期离家外出，和同学以及老师一大帮人在一起，还不是很孤单。相比雅各独自一个人离开家，要幸福得多。我常常想象雅各的处境，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一个大男孩。我猜雅各还是会想家，毕竟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母亲利百家。雅各过去一直都生活在母亲的庇护之下，现在他独自出外，这是他第一次离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事情发生了？雅各躺下来，把石头当作枕头来睡。伯特利是一个沉闷的地方，这地方曾经被形容为一片荒凉的沼泽地，露出了许多又大又光的石头。它在海拔1200英尺的山上，在中国的沙漠地区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曾经有一位牧师搭乘旅游巴士到伯特利一带去观光，旅游巴士开到离伯特利半英里的地方，因为时间关系，牧师只能够下车，在远处眺望伯特利。它的地形看起来是很荒凉，而且不容易靠近。然而，这正是雅各属灵生命的高处。不但他离家时经过这里，在他人生中后来的重要时刻，就是他逃离拉班时也经过这里。雅各来到了这个地方，在这里躺下睡觉。创世纪28:12-13记载，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雅各他梦见一个梯子，把天和地连接起来，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对雅各说话。首先，神向雅各介绍自己，然后神应许雅各说，把他所躺卧之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创世纪28:14记载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现在神赐给雅各的正是他第一次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曾经向以撒重申过，那么现在神又再次确认他的应许。神向雅各一再保证，他必然会成就这个应许。神预告雅各的后裔一定会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而且他们会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雅各和他的后裔得福。创世纪28:15记载，神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应许的。耶和华神针对雅各现在的困境来对他说话。神会为雅各做五件事情。第一，神一定会和雅各同在，这是雅各生平常常提到的，也是他现在最需要的。第二，无论雅各往哪里去，神都会保佑雅各的。第三，神一定会带领雅各归回这地。虽然雅各还没有离开迦南地，神已经应许一定会带他回来，因为他和他的后代必定会按照应许得到迦南地为业。第四，神总不离弃雅各。第五，神一定会成全向雅各所应许的。你可以看出来，对一个匆忙离开家乡、孤单和想家的孩子，这段话是很有安慰和帮助的。他在远方的路途上，这是第一个晚上，而神向他说，雅各，我会跟你同在，我会把你带回这个地方来的。神在梦中给雅各的意象是一条上达于天的阶梯。这天梯有什么含义呢？其实主耶稣呼召拿单叶的时候解释了这一点，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45-51。 拿单叶听到耶稣的名字时，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们的主便回应他。拿单叶问：“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回应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拿单叶是相当容易被说服的，虽然他在当初是一个怀疑论者。约翰福音一章50-51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中关于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原本并不是指着婚姻说的，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原则用在婚姻这么重要的关系上最合适不过。其实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都会非常认同和遵行这个原则。可当信心软弱时，尤其是迫于嫁娶的压力时，就开始疑惑了。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扰呢？欢迎来信交流探讨。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穿越圣经节目每周一到周五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上连续推出，欢迎关注收听并转发。请提前阅读创世纪第28-16节至29章15节的经文。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